们早，听得见吗？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在今天主日的清晨，孩子们再一次在主的圣殿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来颂扬，来歌颂，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今天在主你自己的家里中，我们在这里来给当颂赞来归给你的时候，保守每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守节心清的在上帝的圣殿里头来敬拜上帝，也保守我们在主你自己圣灵保惠师的带领当中，带领我们进入到圣经里面的真理。也求主来接近孩子，让孩子里面口中所说的话是来自上帝，不属于主的求主来拦阻，让我们在这个台上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本来今天的题目想改得更耸人听闻一点，是当福音如果不是好消息的话。那福音只是新闻，这个经文的内容是来自使徒行传的第17章16节到34节。我今天想借着保罗在雅典，他跟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的接触，来跟各位分享在这个福音的在这个多元化的世代里面，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的文化来进行对接。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范式，我们想从17章里面来学习我们如何用上帝借着保罗他的话语，在当时那个世代里面，我们来跟那个时候的世代人说话，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将这个万古弥新的福音用时代的语言重新加以阐述，能够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与他们产生一个有意义的对接，好叫我们现在所说的话语是这个时代听得懂的。这是我昨天晚上下午跟你们分享的，咱们基督徒要说人话，用一个时代性的语言，这个时代能够了解的语言，将我们的福音重新翻译进入到这个时代里面。那么这个经文的内容打在这个荧幕上面，福音书这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从第16节开始读起，我们从16节来，我们一起读到21节来，请。好，在这个背景里面是保罗他在雅典等待希拉和提摩太，因为在17章的前面，保罗在欧洲传道的时候，从帖撒罗尼迦这样一路下来，很多的犹太人在攻击保罗，所以先把保罗暂时送到雅典，然后希拉跟提摩太他们最后来跟他们会合。所以16节的背景是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同工来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雅典城里面来行走，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这句话我想在这边花一点时间，我们来思想这句保罗在这里面他的意思。他说他在雅典等候他的同工来的时候，他在这个雅典的世界里面，他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面就着急。着急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单字，第一个单字呢，我们得到现在的 parallel 平行，第二个字呢是切割，是一个锋利的东西在一个表面上把它切割。所以表面上切割，你可以说在你的这个心板上，如果你不断的画线画线画的话，你可以用一个中文单词来翻译的话，你们会怎么翻译？心如刀割，这个叫做 焦急的意思。保罗在世界上，在这个城市里面，他看见满城偶像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反应是心里焦急，心里焦急。我想有时候我回想自己，我们现在在 RTP 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满城所走的这些高级的知识分子，你们看见的，你们心里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走在这个超级市场当中，我们走在我们的大街上面，我们在不同的餐厅当中，我们看见这些走在我们当中的乡亲父老，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一个反应？保罗的反应是他看见满城的偶像，他心里面焦急。一个心里面焦急、心里面着急的人，他所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段经文，下一十七节开始，你看见保罗他所产生的一个最积极的动作，就是他开始在跟他们做一个对话，跟他们开始进行分享。分享，你看看他分享的这个对象。第一个，他看见分享的对象是他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按照平常安息日习俗的话，他就到会堂里面跟犹太人和跟信奉犹太教但是以前不是犹太人敬虔的人他们在一起，他每天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分享，然后呢每一天在世上所遇见的人与他们辩论。所以保罗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自然跟他的乡亲父老来跟他们分享。然后第二个，你发觉他会到世上，这个世这个字，希腊文的发音叫做 agora。 我后来去 Google Map 的时候去了雅典，雅典它的古城，它的 old town， 它的名字就叫做 agora， A-G-O-R-A， 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所谓商贾聚集的中心，市场市集的地方。这里面来来往往的都是在雅典的普通老百姓。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他不只是会跟他的乡亲父老去分享，他也会跑到超级市场，跑到 Kroger， 跑到我们的 supermarket， 我们在那个地方来与我们买菜的结账的跟他们分享。所以在世上的人他跟他们辩论，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字啊，我们听起来辩论，你们想到是什么样辩论？脸红脖子粗，对不对？真的面红耳赤的，我们叫做辩论。这个希腊文的单字是两个字，叫做叫 dialogomai。 dia 得到我们的英文单字叫做 diameter。 什么叫 diameter？ 直径，表示从这里到这里。那 logomai 有一个单字，它的字根变成 logo， 就是画，那么成为我们现在一个英文单字叫做dialogue。 什么叫 dialogue？ 对话。保罗用一种 non-intimidating， 一种非暴力式、非这种侵犯型的方式，在跟他们进行对话，在尝试的把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观来向这个雅典文化、罗马文化下面的整个拉丁文世界，或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世界观，跟他们进行一个有意义的 dialogue。 所以这个辩论的方式，这个字我想把它翻成的话，应该是翻成遇见的人与他们谈话，就是这么谈话，一个很平常、稀松平常当中。所以保罗跟我们看法，一个看到一个模式是，我们必须要常做准备，在我们知道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在遇到与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跟他们分享。那么第十八节是你看见他跟另外两批人在对话，这批两批人他的 title 呢叫做学士。其实呢这个学士翻成我们现在应该开给他翻成博士比较好，不是我们的 bachelor。 这批学士们，这批学者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学派，就是希腊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学派，一个叫做伊比鸠鲁 Epicurus， 一个叫做 Stoic 斯洛格学派。伊比鸠鲁学派最重要的一个方式，怎么结论呢？怎么讲？他们这个学派就是，这是一批纵欲主义者，能够极尽声色犬马的享受，能够不断的放纵自己，所以他们有一个这个座右铭，就是最大的乐趣，最小的痛苦，最大的乐趣，最小的痛苦。你换成中文呢？想了半天，好逸恶劳。这伊比鸠鲁学派的人，就是只要能够这我们叫英文的 the least resistance， 能够就 cut corner， 能够尽快享受，就是能够坐的就不要站的，对吧？能够躺的就不要坐着的，这种人叫做伊比鸠鲁学派，极尽各样的美食，各样的这种 感官声色犬马的享受，这些人无不放纵自己去追求，竭力的追求。所以这是一个世界观。另外一批人呢，叫做 Stoic 学派，因为在希腊的时候，你看他们有很多的长长的那个廊子，叫做 Stoic， 所以他们在 Stoa， 对不起，对，希腊文叫 Stoa， 所以他们这批人在长廊下面高谈阔论，讲高言大志。而这一批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思想形态是，他们是一群禁欲主义者。他们要不断的操练保守自己的道德品性，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这种超人。所以保罗，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跟他们自己的同文同族的犹太人分享，在希腊的贩夫走卒一般平民老百姓，同时他也跟给这些高言大志的两个非常坚强的哲学系统人开始跟他们分享。但这一次呢，就叫争论了，这次不就是辩论了，这个争论就真正是脸红脖子粗的两个世界观的冲突上的交战。那么这些人他们对保罗的分享，他得到几个反应，我们这边在经文上看见，一个说他是胡言乱语，这是一个世界观交战一个最正常的一个现象，因为说穿了这个叫做鸡同鸭讲，对不对？我们正在告诉人家一个新的观念，他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所以他觉得你这个是胡说八道。有一种人听进去了，听了以后呢，根据他过去的思想背景，他过去的经验，他觉得这个人在讲一些传外邦鬼神的东西，就像空方夫子讲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讲的怪力乱神这些人在讲什么。但是保罗他讲的是什么？保罗他传讲的信息是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这里面给我们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如果真实的传扬一个道，受众他的反应不在我们的责任范围之内。保罗他传扬的是耶稣与复活的道，即便像保罗这样子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在当时的世界观当中也会产生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不是说 一讲了五千人三千人就信主了，大家马上就全部受洗了。你发觉在那个冲突的世界观里面，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进行这种福音预供的工作，要帮助他们去梳理他们的整个的世界观点。那保罗他传讲的耶稣复活的道到底是什么？昨天下午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我们如何用福音得罪人，有没有？你们就听到这个名字，哎，奇怪，怎么是福音去得罪人呢？我讲过，如果这个福音讲得正确的话，人一定会被 offended， 十字架一定有让人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直接讲到我们的罪。任何有天良的人，他们当他们发觉他们自己的短处被暴露出来之后，最基本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产生自我的防御，他们一定会坚决的否认。这是好现象，因为坚决否认的结果表示这个罪是真实的存在的经历。哥林前书第十五章，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在里面分享，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很快的再告诉你们，这个福音里面看见很多的动作是传福音出去，要领受福音，靠着福音要能够站立得住，然后还能够持守这个福音。所以保罗说，我第三节说我是先领受，然后传给你们。我昨天下午跟你们讲的，我们不能够传给人家我们自己所没有的。我们自己如果不是做一个被福音第一个被感动的人，我们没有任何的筹码来告诉别人我们圣经的福音。保罗这边说，我领受了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不是第二，不是第三，不是第四的翻译，他的第一就是第一最重要的，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昨天下午我也跟你们分享了我们如何去演绎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这三个东西。我礼拜晚上讲到这个特性，昨天下午我把这三个展开了讲，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描述耶稣的道成肉身代人赎罪跟死里复活这三个的重要性，它必须是同时存在，没有道成肉身代人赎罪跟死里复活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道成肉身没有代人赎罪不会有死里复活。如果道成肉身代人赎罪但是没有死里复活，我讲过充其量我们耶稣只不过是个烈士，他不能成为 qualify 成为我们的救主。 所以耶稣基督教，就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这三个重要的特性，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加以掌握。我们掌握以后，我说过这三个大点，我们把它加以描述，用陈述的方式来陈述我们的观点，使用例证来跟这个世界来进行对话。那这批人，就梭格学派跟伊比基鲁学派的人，就邀请保罗到亚约巴谷，就是 Areopagus 这个山上，这个当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学术演讲厅。我昨天去了 UNC， 然后特别去了黄老师的实验室跟他的这个办公室门口照了一张相，到此一游。明天要寄一个卡片，要寄一张卡片，要寄一张照片给他，告诉他我来到贵宝地看了一下。我看到那个演讲厅，看到那个 lecture hall， 就是在当中一个人来分享，向这个世界来陈述他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在那边讲 seminar， 等于是讲一个 seminar。 更重要的是，他可能是在做一个 thesis 的 defense， 因为他在为他的信仰做辩护，来说明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跟你们世界观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他说到亚历巴谷，他说你们要讲这个新的道，这个 new ideas， 这个新闻，我刚刚讲的是新闻，因为当地的人他们做的就是希望把看见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 ideas， 一个新的 options。 可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告诉各位说，我们有一个独一的真理，这个真理在这个世界观当中，它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它是的必须性。我们要说服在这个世界里面，对这种多元世界观的话里面说，基督教只不过其中的一种宗教当中，我们要把这个范畴把它转成基督教它的超越性跟它的优越性。但这个优越性不是代表我们的优越感，我们的优越性是来自于耶稣基督他的 supremacy， 而不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昨天给讲过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到哪里可以去东西吃。我也说过，如果我们是乞丐的话，我们向上帝伸的恩典的这只手会比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乞丐那个手来的高贵跟干净吗？不会的。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谁。所以当我们在与弟兄姊妹们在与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后面整个的这个逻辑思想的心思意念，必须要在上帝的掌管、圣灵掌管当中来与他们娓娓道来我们的思想概念。所以十七章是保这后半段，这是保罗最经典的一段文字。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从22节开始念，请。保罗一开场，他马上先寻求的是，我让你们看到的，他第一个寻求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共通点。他的第一个共通点是他 compliment， 他恭维他们，我们是一群敬畏上帝的人。先不管这个神是什么神，但是他的敬畏的这个本身是值得被称颂跟注意的。所以他一开始上，他没有在人他们彼此之间画上一条界限，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咱们两个不同的阵营，这两个点之间，他没有在两个点之间画上一条横线变成一个除号，他在两个点之间画一条线，让这个点变成一个冒号，懂不懂我的意思？所以如果像我这样出去分享，我弄了半天，如果我学分子生物，那我就如果碰到黄老师，我跟你讲咱们同行的，结果碰到一个学工程的，我怎么跟他讲？后来讲了半天，哎呀，咱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咱们一下子就全部画过来，对不对？那我这样不用台湾人、大陆人这种方式去算，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后代，我们一下子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归类在他们的下面，从那个基础点上面，我们开始进行下面的对话。可是他也知道，你也知道， 保罗高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把这个卫士之神的概念引进来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看见在他们所有的神思想的这种神话系统里面还缺乏一个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卫士之神。现在保罗借着这个空缺，像趁虚而入的方式引经据典的用卫士之神这个概念，看见这个牌子，所以从这个牌子开始进入。所以变成什么？我们在当时的处境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个可以有戏可乘的一个话题的机会，我们从这个话题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福音的主题。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井的旁边，他开始的第一个话题是井是有水，所以开始从水开始喝。保罗在雅典看见卫士之神的牌子，所以他从这卫士之神的牌子开始进入话题。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里面，上帝帮助我们能够灵机应变，左右逢源，举一反三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经文，把我们的信仰讲得完全，讲得明白。所以一开始讲到卫士之神，那你也知道在希腊神话里面，他们最大的神叫做宙斯。所以宙斯的神是创造的，耶和华的神是创造的神， so far so good。 虽然他们知道他讲的神的时候是他们脑海里面讲的世界观是宙斯的神，但是保罗尝试想要告诉他们的是耶和华的神。但是他提到讲的很重要的共通点，这个上帝如果他是超越性的，他就不住在我们的殿宇，我们人所造的。如果他是超越性的，他就不是一个偶像。而这位创造的主，他一定是一个给我们生命动气息的。所以就回到，还记得我今天昨天下午跟前天晚上讲到的创造论。所以一开始保罗一上场就把整个创造论、上帝他的属性，借着他们彼此间的共同性，慢慢把他带引到他们的这个话题的注意力的。他最高段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他最高段的地方其实出现在第28节。前面讲到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是完全符合，也跟他们信仰完全符合。28节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保罗从28节的第一段，还有我们待会要念的第二段，他的前半段后半段的时候，保罗使用了在他们希腊文化当中最重要的，可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诗人，他们的诗，他当场的用朗诵的方式，或者用这个引用的方式，把这个他们的流行文化或者他们的文学系统里面的这个概念放到他的讲道当中。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是第七世纪，西元前七世纪六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他提到这个诗，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他一开始讲了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他的前面的解释是什么呢？是宙斯，是希腊这个神，他是一个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转折点，是要把这个他要把它换成耶和华这个他。约翰也做了这件事情，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这个道这个概念，希腊人的道的概念，在宇宙当中的掌管宇宙的这种 principle， 这种 logos， 上约翰借着圣灵的感动，把这个道把它换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的本体。所以你看见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最重要就是这种架桥的工作，一个桥梁的工作，把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这是传福音者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我们必须要不断认识自己，我们是一个桥梁，要把两个世界观借着我们把他们从这个世界观带到另外一个世界观。这是保罗在28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们再往下面念，我们继续从十七章这28节后半段，我们继续念，把它念完，请。 后半段另外诗人他说，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所以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看见保罗他不只是熟悉他的希伯来文，或是他自己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严谨的旧约的训练，他也充分的可以掌握当时的流行文学题材，甚至流行文化，给我们一个想法，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我们必须要与这个流行文化对接的时候，我们要带着这个上帝的世界观来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物，好像我们可以用实际的例证，在适当的实际里面把我们要说的话语结合这个文化的这个流行的思潮，但是加以转换，成为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对接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所以二十九节他讲的，继续从这个地方开始往下讲，就讲到的救赎了。因为前面讲到创造了，现在后面讲到上帝也讲到 他怎么来救赎了。对不起，讲到我们的堕落。你看见他说我们是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造偶像，我们拜，我们祭拜，我们做假神，我们二十三十节是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我们堕落以后。后来他的这个救赎呢，从31节开始，他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叫他从死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如果你仔细看，在保罗的这整篇分享里面，没有耶和华，没有耶稣，因为这些人，这个对他们俩是天书 ，It's totally Greek to them, right? Literally speaking, 他们真的是天书，他们不晓得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他所带来的实际的，但是他所分享出来的这种方式，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做福音预工的时候，我们要花一些时间与他们建立一个 commonality, 然后把圣经的世界观结合他们所能够了解的文化处境，用他们的文化文本与他们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的圣经的底蕴却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自己做功课，我们要非常了解我们信的是什么。我待会继续跟你分享。那么你看见这个结果，保罗在这边讲完以后，没有全场起来 standing ovation, 没有很多人是起来讥笑他的，甚至可能在当中会面红耳赤的去讽刺他。不管如何，你看见我们的责任不在于今天有多少人去信主，一个传福音者的责任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不是当成一个 idea, 而是当成一个真理的方式来加以陈述，而受众的反应那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众人听见，有讥笑他的，有人说再听听吧，哎，很有兴趣。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每个人他们对这个信息的接受程度不一样的。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非常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我们不可能用一种一致性的方式觉得这一次下一次他们的受众群体都是一样。我们只能祷告上帝，我们每一次与我们的朋友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他的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的交谈，都能够让他越来越认识主。那么有人信主的，包括亚略巴古这个官，包括一个妇人，还有别的人。在这段分享里面，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与这个时代对接的话，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多少的卫士之神吗？或者我们的世界当中有多少不同的世界观吗？在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人数，包括东正教，包括天主教，一直到伊斯兰教，到无神论，到印度教，到原始宗教的儒家思想，到这个很多的佛教的思想里面，在73亿的人口当中，你可以发觉将近有50亿的人，他们是在一个需要来认识所谓的这位卫士之神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世界观可能有的非常强烈，可能不是一下之间我们可以去加以翻转的。有很多的世界观，他们世界观可能是非常坚固的营垒，甚至有很多世界观可能在似是而非的道理当中，可以与我们基督教世界观有一些些重叠的地方。所以我们做福音预工的时候，会可能要花上更多更多的时间。而且你们也知道，在我们如果你参加这种宣教大会，你就会听见这种十四十之窗这样的一个名词，就是从东京，从日本开始，一直到西非，到塞内加尔，然后从北纬十度到北纬四十度这一块白色的框框里面，它是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却有三分之二世界人口，还有28个回教国家，8个佛教国家，2个印度教国家。而且你看见在这个里面，很少很少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基督教的资源，我们基督教的这些信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里面。但是我回到我们现在文化里面，上帝其实已经使用了这个高速变迁的时代，已经重新来，好像重新洗牌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同的种族它的这种交通或者融合的这个趋势。比如说我举着这个例子，两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校园是美国的40之窗，因为我里面做了几个我的论述。我的第一个论述是，就是我也分享过了，礼拜晚上有超过100万的华人国际学生在我们当中。这个国际学生里面后来做了深入的研究，里面 62% 的这些国际学生是来自40之窗里面的国家。而世界上你知道这些重要的元首，重要的国家领袖，40%曾经在美国求学过或是美国访问过，但是只有10%的国际学生在他们留美，在他们住在美国的期间曾经被教会或是曾经被福音机构接触过，跟他们分享福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后现代的多元文化当中与他们去进行深入的对接的话，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真的要常做准备。第一个，我们要去能够深刻的去梳理，就在这个多元文化当中，就是反权威的不相信绝对真理的环境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说咱们要高举圣经他们就会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在世上，我们没有在 Agora 与他们进行 dialogue， 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主动的进到他们的群众当中，我们来跟他们分享，我们只会在教会里面形成一种封闭型的团体，我们只会在教会里面高谈阔论的谈我们的圣经的大调主题，然后我们会不断的说我们这些人怎么不来教会了呢？他们怎么不来教会了？邀请他们都不来呀，有没有？邀请他们不来教会，弟兄姊妹们，我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来教会，他们要看到什么？当年安德烈碰到耶稣的时候，问夫子你在哪里住？耶稣说：你来看 ，You come and see。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要邀请他们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来了，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像安德烈一样，24小时转身回去找彼得，说：“我们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我认定我已经找到我们在等待的那个弥赛亚。”如果他们来到教会里面，他们看见这一群群体被福音转化的群体，他说：“这群人，他们所有的卫士之神，就是以前我所追寻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去梳理，那怎么去看我们现在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脉络，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讲过世界观？其实这个世界观，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世界，昨天前晚上跟昨天讲的这个世界观，其实在500多年以前已经受到了两次重大的冲击，有两股很重要的运动，我在这边很简单给你们分享一下。第一个是16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在1859年像达尔文，像这种自然主义，这种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人文主义跟自然主义，这两股潮流它开始革命性的翻转或者是修改或是改变了我们人类传统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种思考方式。比如说你还记得我昨天分享过，我们的整个的圣经故事大纲是创造、堕落、救赎，但是启蒙运动和自然主义的结果，它去掉了创造，它去掉了成全。如果我们人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像一个书架上的书一样的话，创造跟成全就是这个书两个的 book ends， 你把这个拿掉以后，这个书就七零八落的分散了。因为只有在原来的圣经故事大纲当中，我们有一个连续性，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在这边，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没有上帝创造，没有我们将来未来终极归宿以后，我们人就落在这个堕落和救赎的这个两本书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文主义里面，我看见一个破碎的世界， 我们看见那种人际关系的疏离，我们科技的焦虑，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帮助这个世界，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Let's change the world。 怎么改变法？铺路修造桥，周济穷人，挖水井到偏古地区，我们帮助他们。然后呢，所做出来救赎只是片面性的，因为它的根源并没有解决，因为它根源的他们不认定这个堕落的它的来源本身是来自罪，他们不晓得他们原创的世界本来的样式，他们所看见的在这个人本主义里面，我们所做的就是一种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治标的工作。可是圣经的故事大纲，你把创造和成全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发觉上帝所提供的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个一次性的解救的方式。因此你会发觉，在没有这种神的创造跟我们人的最后的终极归宿当中，人就迷失在这种混乱和失落的光景里面。这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要做好人，我们 raise a good family, have a good life, 有一点好好的 pleasure, 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决定活在这种所谓活在当下，在一个凭着就是昨天讲的用眼睛去聆听，用感觉去思考的时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重要的冲击帮助我们去思考，原来我们要跟这个世俗化要进这个世俗化的世代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现在的处境。他们现在所缺乏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整全的一种连续性有意义的世界观，而他们开始在寻求他们自己意义的时候，我讲过，昨天跟你讲过，当人的形象脱落失落，或者人的形象毁灭以后，我们在不断的在寻求我们自己是谁，在寻求我们自己形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为自己不断的去制造偶像，因为我们要靠着这些外在的形象来定义我自己是谁。可是上帝说，我们是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的 intrinsic value, 我们的内在本身的价值不是用外在的价格来加以界定。我们本身是谁，是因为我们是千里马，因为这位上帝的伯乐他已经肯定我们是千里马。我们不需要用别的方式来告诉我，不要用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富来定义我们自己是谁。可是在没有上帝，没有终极归宿的环境里面，我们人就不断的在寻求自己的出路。可是没有出路，没有出路的结果，我们又重新从跑到了终点，其实是我们回到我们的原点。所以整个历史上面这种不断的重复性，你看见其实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vicious circle 当中，我们就是在堕落和救赎里面形成一个人本自救的方式。当我们从神本变成人本的环境里面，我们把这个世界弄得越来越糟。这是上帝在这边给我们看见的，我们必须要能够进入到这个文化里面。可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教会却并没有帮这个社会任何的忙。有时候我不晓得，那时候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说，哎，你是个科学家，你进教会的时候先把脑袋放在教会外头，然后跑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出去再把脑袋放在你头上。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觉得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一群人都是一群乡下老农民，进到里面都是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极其近前的模式，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考，没有任何的思辨能力，就在那边一种宗教狂热分子的方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敬拜上帝，然后回到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力。待会主日学里面我的题目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一群被福音转化的群体，这个教会，我们不只是有深刻的观察力，我们来梳理我们世界，掌握这个社会的脉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在我们号称所拥有的真理进到社会里面，我们的 holy place 所学到的把它 take to marketplace, 回到世上里面，用我们生活的细节的每一个层面来回应，来挑战这个世界，告诉你我们的世界观所带来的不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而是一群愿意委身在基督，实践耶稣基督命令，效法耶稣命令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教会现在所需要，而且这是这个社会他们现在需要聆听到的信息。 他们需要看见这批有看到的证据，叫做见证。看得见的证据是什么？是我们这群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到底在信的是什么。 G.K. Chesterton 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们人啊，清楚我们自己不信什么，但倒不清楚我们自己到底相信些什么。你能够把道成肉身，能够把大人赎罪，你能够把死里复活讲得清楚吗？能够把福音的真谛，你能够 unpack 非常自由的熟悉的运用所有的你能够熟悉的熟悉经文，来陈述出一个圣经的故事大纲吗？你能够在一分钟的两分钟，或者在16个小时的飞机上面，能够你旁边的人好好的来分享你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如何经历上帝，而这个世界的在对这个你的世界圣经观它如何对你产生的这种革命性的转化呢？我发觉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不会，都不会传福音了。我就问，哎，你们传不传福音？传啊。怎么传福音？就找你来啊。就把我这个找来那边讲几，然后几个人举手。John Stott 写过另外一本书叫做《西行的基督徒》，他很有意思。他说咱们教会像一个城堡，外头挖了一个护城河，平常得关起城门来。什么叫传福音呢？传福音就是放下城门，骑了马跑到敌人阵里面放两把冷箭，逮到几个猎物以后拉回到教会里面，关起城门，然后在里面吃喝快乐。我们失去了跟这个世界对接，我们跟这个世界对话这种能力了。我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信的是一个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福音不是一个 message， 福音就是这个人基督。你认识他吗？89年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做 Honey I Shrunk the Kids， 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一个科学家发明一个雷射激光，把小孩子缩小了，缩小以后那小孩子千辛万苦跑回爸爸家里面，然后终于又把他变大。有时候在想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是把你的福音变小了。有时候我们 shrunk 我们的 gospel，我们不知道我们信什么，所以我们将福音片段化，我们将福音碎片化，我们将福音非常的简化了。我们所讨论的只是对我自己的这种身心灵的需要，我身心灵的这种救赎的这种灵丹，一种天国的宝丹。我们所看见的是有关于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最重要的需要。弟兄姊妹，如果充其量我说的那种不过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那你信这个跟拜黄大仙跟土地公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把上帝当成一个精灵的一个阿拉丁神灯，有需要的时候摸一摸跑出来说 How can I serve you master， 不需要的时候你把它放到一边，这种临时抱佛脚，那你为什么不去抱菩萨呢？你为什么要来教会求耶稣？而且你所求的方式，你自己思想跟其他的世界观里面他们所思想的一样，那我们这个宗教有什么特殊性呢？我刚讲过最重要是基督。你认识基督吗？你知道基督他到底是谁？你知道基督他到底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吗？你知道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我们的身份做了如何大的转变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弟兄姊妹们，根据 John Piper 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到天堂来发觉没有耶稣你也很快乐的话，他说你可能根本就不应该来。如果你去到天国发觉没有耶稣你也很快乐的话，表示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那种耶稣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记得吗？而且我在创造的那个故事大纲里面看见，救赎的时候刚开始只是一个小花小草，而成全的时候那个所结的果实比上帝创造的那个果实更多。耶稣来叫我们得的那个生命绝对远远超过于在我们世界上我们能够所想象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移民，我们来这边是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我同意。我们来是一个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弟兄姊妹告诉你，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在那里。天上之城是上帝所经营建造的，他是那个 architect， 这个 City of God 是我们在这个地上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出路，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需要看见是我们心里要能够焦急，我们要跟保罗一样，我们心里要能够焦急，让他们看见在这群这样纯真的世界里面，各位，一个淹死的人你给他的是什么？这个溺水的人你给他一个肥皂有用吗？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救生圈，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起死回生，能够转化他们生命的这个福音本质。而我们有啊，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福音，他们没有，这是最大的区别。我不知道你们明白不明白，可是不经学见 John Wesley 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是我的牧区， The world is my parish。 可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发觉 The parish is my world， 这个教会是我的世界，我所关心的所有所谓的服事，就是礼拜天早上三个小时，礼拜晚上两个小时，这是我的世界。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服事都是集中在一个教会内省性的内部的彼此的，但我同意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因为集约一个 secular 一个 enclosed 一个 circle， 不自觉之间我们成为了另外一种中国文化中心。我们有的是一个要被福音转化的群体，我们的世界，我们的 mission field。 所以在我的教会里面，我在维京亮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会挂一个大牌子，那大牌上写一句话，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You are now entering the mission field。 我们的牧区在哪里？不在这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个集体敬拜的中心，非常重要，但是上帝差遣我们出去，我们的宣教工厂在外头。Assis Pro 讲过这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没有福音啊，一群人的聚集，你不管如何宣称，它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教会，因为在福音里面没有耶稣，没有基督，即便我们有一个光鲜亮丽的建筑物，你可以看见在上次去罗马看见在那个教堂里面已经改成这种溜冰场，这种装神弄鬼的这种图画，这个教会已经急剧老化了，已经没有人来了，所以只好把它卖掉改成这个样子。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挑战一个问题，一百年以后当我们都不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想你们有没有想过一百年以后谁坐在这个位置上？一百年以后谁会坐在这个位置上你知道吗？你们想过，你们这样远见，说我到底我们离开以后我们留下什么东西让后面的人可以继续程序的站在我们的基础上面继续发扬光大，而我们，我再讲一遍，我们不可以成为下一代的天花板，我们一定要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地板，让他们站在我们的基础上面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递给下一代。所以在希望弟兄们在这个座位上， Mike Satura 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mark of a great city is not its seating capacity but its sending capacity， 不是我们上面能做多少人，我要问的是在这当中有多少可以愿意委身在耶稣基督被差派出去的门徒，这是重要的。我们看见了满城的偶像，我们看见满城的中国人或是满城的华人，我们心里焦不焦急？我们看见这个世代里面这么多的各样的多元文化的学说，我们如何在这个多元文化世界观当中来冲突当中我们来见证耶稣基督？这是教会的使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必须要知道，教会借着宣教而存在，就如同火焰借着燃烧而存在。我们的中心是 mission， 可是很多时候呢，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观察这么多教会，我发觉很多教会啊，用一个披萨的方式，把它这个事工大切八块，然后宣教是其中的一块。我给你们建议，My humble opinion， 我觉得教会的事工它不可能用披萨方式聚集，它必须要用脚踏车轮胎的方式，它的中心层轴承的那个 mirroring 地方它必须是 mission， 它放出去的每一个主轴每一条那个线，然后外面所接的轮胎才是我们的每一个事工。 所以我们的孩童事工必须带有宣教的理念，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 outreach 等等等等等，它都是站在一个与上宣扬上帝福音的这个中心主轴里面，让这个轮胎才是我们接触第一线跟这个世界对接的地方。我觉得只有这样的 mentality， 我们才不会来 marginalize 边缘化我们的事工，变成一种很不平衡的 asymmetric distribution。但我这边不是在这边误会，但是我看见这么多的教会，过去三年来跑了这么多的地方，去年飞了八万七千英里，我所看之去每一个教会都是哀鸿遍野，他们最充其量不过是 maintain status quo。我看不见那种 dynamic、那种 growing、那种 replenishing。但在这个教会里面不一样，因为还有 Duke、还有 UNC 的学生，还可以让很多年轻人进来，还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很多的教会根本没有你们这样的 luxury。弟兄姊妹，没有福音，没有宣教 ，we have nothing。这话讲得很严重，反正只来一次嘛，下次不来了。但是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最大的负担。待会儿我会继续讲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本书。我希望你们将来有机会可以去读这本书。我觉得你稍微分享一下，在第二课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福音的话，我们只会做两件事情：一个假装，一个表现。我们就 pretend， 我们就 perform。来到教会里面，好不好？行不行？还行。但是心里面滴血，心里面做了很多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不为人知的这种挑战，没有人能够来帮助我，怎么办？我只好继续在大家面前假装，我只好在台前人前人后继续 perform， 我 go through the motion， 但是我出去以后，我觉得今天我在那边敬拜，我没有任何的改变，哎，没有任何改变的动力让我进到我的世界环境里面的时候，我来被 transform。 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我告诉你，我也有。其实每一次都有，每天都有。我不断在思想，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发觉我的问题是我对福音了解非常肤浅。一个了解肤浅的福音，我们不可能去深刻的认识到，甚至要在上帝面前、救恩前面来欢然取水，那个是骗人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感觉到口渴。我们对福音没有这种渴望，我们不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被福音改变。弟兄姊妹们，福音不是只给慕道友听的，我们每一天要向自己传福音。你要有掌握住那个福音的新鲜感，你才会有那个急迫感，你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去分享这个宝贵的福音。今年年底我们会在 Houston 举办这个赛传大会，我们的主题叫做新希永恒，但是我们当中分成了三个子题。第一个子题叫做宣扬福音，第二个子题叫做活出福音，第三个主题叫做持守福音 Proclaiming the Gospel, Living out the Gospel, and Persevering the Gospel。 我希望这次的善善大会，我们可以在当中重新来思考什么是一个真正历久弥新的福音。也许我们这群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面，我们拥有一个万古弥新的真理，我们可不可以形成像 John Stott 的一个桥梁的工作？我们左手拿圣经，右手拿报纸，或者是我们左手拿 iPad， 右手拿 iPhone。 我们看见上帝耶稣基督对我们整个人性的 human nature 的描述是最正确的，他的 description 是最 most accurate， 但是他所提供的药方，他的 prescription 是最 potent、 最 accurate，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救赎。因着如此，我们可以把一个2000年前的文化的圣经世界来移转到这个现代，这个破碎、堕落、败坏、受伤的世界，让他们真正看见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人可以去来寻求耶稣。 最后用这段话来跟你们分享，是我非常重要敬重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Carl Henry。 他说什么？他说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只有及时抵达的福音才是好消息。我很怀念的一个演艺人员叫做孙悦，他在年轻的时候做广告卖咖啡，卖 Maxwell 的咖啡。他每次广告结束以后，他一定会用他深沉的声音拿起这个咖啡讲一句话，他说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弟兄姊妹们，我们这群拥有好消息的人，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对上帝信心的回应，我们必须要拿好消息与我们的好朋友来分享。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来恩待我们，来更愿来赦免我们，我们对福音的忽视，我们对福音的这种轻忽，我们随随便便的将这种恩典看成一种廉价型的恩典，我们并没有对这个救赎的恩典产生应有的信心回应，我们甚至将福音成为私有化，据为己有，我们不愿意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来见证上帝，我们更不愿意在怕得罪人的方式里面，我们将福音隐藏在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可是孩子们知道，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这个上帝的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恩待孩子，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他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离开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希望他们心里面能够默默地想念到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进入他们自己的宣教工厂。求主与他们一路同去，赐他们当说的话语，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建立每一天与上帝真实的关系，能够熟悉上帝你所赐下的宝剑上帝的道，能够熟练通达，能够反复操练，让我们常做预备，尊主伟大，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盼望的原因。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